感谢主，我跌倒了2年多，头脑有点不对劲，慢慢思想，慢慢说话，现在有了进步，感谢主。我想完全进步，在神的面前祷告，应验，归荣耀给上帝。我讲的题目，祷告所讲，我觉得祷告，我讲祷告，我并没有顺利的祷告，我祷告持续不通顺，思想阻碍，我祷告很简单，就接触，我祷告，现在祷告，默祷，我好像一个哑巴祷告，很清楚，哑巴祷告很耐久，我祷告开口没有次序，我讲到祷告，我想好笑，我讲的这篇讲到我觉得好笑，我祷告不出，我讲到祷告不知道上帝怎么样带领。我感谢主，在基督教教会传统的教导，有关基督徒灵命的成长，有两件要事情的事。第一件就是读圣经，研读圣经。圣经就是上帝的话，研读圣经也就是说，我们要明白上帝对我们讲了什么话，我们的在生活工作必须遵照上帝的话语去行。而另一件事就是祷告，祷告简单的意义就是我们向上帝说话，读经祷告是属灵成长的原则，是秘诀。我说觉得很重要，读经祷告 祷告读经啊，却一都不却一都不可。第一件事，我重提刚才我所分享的，我们基督徒他之追求灵命成长，两件事要实行的，就是研读圣经和祷告的负担。这两个追求灵命成长秩序是相辅相成的，互相促成的。每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用祷告来回应上帝圣经的教导，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如果我们有圣经的拣择，有读圣经的习惯，毫无疑问的，免得我们祷告的时候与圣经的教导有冲突，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祷告合乎上帝的旨意还是错误的。因此我们看见读圣经和祷告整个基督教基督徒的属灵生命生活侍奉都是息息相关的，连接在一起的。这是重要的原则，解释即属灵的秘诀很重要。我说的第一件事很重要，读圣经，祷告，祷告，读圣经，配合整个联合的在一起的。第二，我们祷告不是寻求问题解决，寻求问题解答。我们如果有了问题，去向上帝寻求答案，这种只是为了解决问题的祷告，就会出现两种的情形。第一种是没有问题，就不用祷告；第二种是有问题的不到解答，也就不用祷告。然而记住，祷告不是问题的解答，祷告不是只求问题的解答。第三，祷告也不是买东西讨价还价。有人祷告说：“主啊，你如果给我一部车 汽车，我就开车来做礼拜聚会，要不然没了。有的做生意的弟兄姊妹祷告说，主啊，你如果使我的生意兴隆，我就奉献四分之一。有一个姐妹说，祷告说，主啊，你若使我生一个儿子，我就服侍你。老实说，这不是祷告，乃是做生意啊。有一个弟兄反驳说，我曾经这样祷告，上帝也听的。是的，上帝也听，但是要记得，上帝听你这样祷告，不是出于他的旨意，乃是出于他的怜悯。借着上面所提的祷告，没有汽车的弟兄姊妹，你们可以到巴士车、地铁、经济路，若可以的话，就搭的士，也没有什么困难。要知道养车不容易，你的生意不好，不能奉献四分之一。你如果发了财，请问你会不会奉献十分之一？有一年，我组织办唐崇宗牧师的布道会，我们筹备35万。我跟一位教会的长老分享，他说，你因为我祷告，我现在有两单生意要成功的话，我可以支持唐崇荣牧师的布道会，支持完全奉献。我说，我不为你祷告，你有钱的话就奉献，我没有意思为他祷告。你如果发了财，请问你会不会奉献四分之一？如果你的生意赚了整百万，到年底整百万，请问你可以 拿出十万块钱奉献吗？至于那一个姐妹求生一个儿子，以服侍作为代价的，实在可笑。要知道，生儿生女遗嘱没有太大的关系，怀孕之前可以求给一个儿子，在圣经中有讲到，怀孕之后就太晚了，你在日新富士族也没有办法了。这种以价还价的方式祷告实在太幼稚了。第四，祷告不是工作报告。主耶稣讲了一个很出名的比喻，就是法利赛人和税吏在圣殿的祷告。法利赛人站着祷告说：“上帝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还我所得的都捐上四分之一。”主耶稣很幽默地形容这个法利赛人自言自语的祷告，换句话说，他不是祷告，而是报告，让人知道他做什么，让上帝知道他说什么。他是自以为意，自我陶醉，自私自满的人。这样的人不常不单当上帝不听祷告，主耶稣的结论是：自刀的人将为卑微，在上帝面前自讨羞辱。五，祷告不是审判别人，定别人的罪。再继续讲到，主耶稣说，法利赛人跟税吏的祷告。税吏是罗马政府没收犹太人的走狗，因此税吏使一般百姓恨之入骨。税吏到圣殿祷告，可能他认为有罪悔改祷告。他见到法利赛人在祷告，听到法利赛人说：“上帝，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行淫， 更不像那个税吏，分明就是针对他，他只敢管远远地站住，连抬头望天都不敢，只随着胸膛说：“上帝啊，可怜我这个罪人。”他的态度，他在忏悔上祷告上帝，忏悔是上帝所看重的。然而那个法利赛人定罪别人，审判别人，这种祷告，主耶稣的评语是自言自语，更严重的，凡至高的必占为卑。我们要谨慎，千万在祷告中不要定人的罪。第六，千万不要用祷告教训别人。一次有一位母亲和女儿发生口角，争执之下，母亲说：“我们一起祷告吧。”然后这个母亲就在祷告里拼命骂女儿，因为是祷告，所以女儿也不能还口。我想的做女儿的一定很不服，受委屈，难免产生心理毛病。第一次认罪求赦免的祷告，原谅我做一个见证。在1957年八月，我参加了在马来亚莫利海边举行的退休会，在马来亚莫利，那时候还没有马来西亚，马来亚。当时我信主有一年之久，我第一次参加退休会，记得在退休会报告报告的时候，有晚上的祷告，10:30祷告，接触祷告到20分钟到30分钟，就接触各到晚间就睡觉了。但是第3天晚上，圣灵大大的做工，由晚上10:30 一直到凌晨两点多钟，差不多四个钟头，这是我一生中最长的祷告记录，而我还是跪在那里祷告。第一次祷告啊，跪在那里祷告，而全最羞愧的人都跪在那里祷告。我记得我这是我信主以来跪在地上祷告破天荒的第一次。我当时多次祷告到支持不住，多次趴在地上，趴在地上就跪在祷告，趴在地上又趴又跪。我不好意思站起来回房间睡觉，但是主的灵、主的圣灵感动我，那是那十八年来可怜可怕的我，我与我面对面觉得圣灵和主的感动，一件一件的罪浮现在眼前，我开始一件又一件的认罪悔改，祈求求主耶稣赦免。不少人一个一个的在主面前痛哭流泪认罪悔改信主复兴，大家祷告太热烈，四个钟头祷告，我们都不睡觉，到了第二天，大家平安喜乐，满心中。许多人做重生的生命的见证，重生的初心的见证，我们在聚会完毕，大家欢欢喜喜、快快乐的回家侍奉。我认为我认识的弟兄姊妹有将近四位之多，我们在今后侍奉到很好，有的人就已经回天家了，感谢主。或者的侍奉啊，还是继续。我们不单有生之年第一次向主认罪悔改，接受耶稣的赦免，借着下来我们的生命和工作侍奉，若是 发现自己有什么罪恶，面对上帝的圣洁与公义时，不能发出赞美的声音，就立刻向上帝承认，求耶稣赦免，并得着耶稣的赦免，这样才能恢复与上帝有甜蜜的交通，在人面前才有好的见证。把祷告的代求的祷告，代求是为别人祷告，有的人祷告是只顾为自己祷告。圣经的教导，我们的祷告当想到别人，为别人代求。有一首诗歌的副歌这样讲：我亲为你祈求，你也为我祈求，我们彼此代求，代求永不歇。你是否为别人代求吗？如果我们为圈子的弟兄姐妹常常彼此代求，我相信这个教会就立刻实现新的属灵气氛，教会就会兴旺起来。九，感恩赞美的祷告。我们常常见到人哭、忧伤、痛苦祷告，听到聚会常常有人痛苦、哭泣祷告，但却很少感恩赞美的祷告。有人觉得哭泣祷告才是属灵，其实祷告的最高峰就是感恩赞美。纪念的院长吴金林院长已经过世了，早期他存在的时候，他有一次祷告到15分钟，全部是赞美，赞美啊，主在中国送上界的欢意，在纪念做工，全部赞美到15分钟完。我第一次听一个人祷告完全用赞美的，完全用赞美的，从来没有一个人赞美主的祷告。有一次主耶稣进入一个村子里， 迎面有失的麻风病患者走来，他们向主求恩的情景是多么的令人感动的。他们不单人多，共有四个人，并且他们之中至少有一位撒玛利亚人，其实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可讨厌的，虽然是他们的同伴，我看见他们连种族偏见都没有了。他们四个人求主耶稣医治，他们因为有共同的痛苦和不幸的交易，他们之间恐怕也共同生活在一起，互相扶持，并且共同寻找新的希望，何等的友谊！他们又自知之明，晓得自己长大麻风不戒，不敢亲近耶稣，远远站坐，大家高声求主耶稣：“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主耶稣只一句话：“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耶稣根本没有跑进他们，根本没有为他们按手，只讲一句，就是你们把身体给祭司查看。真以说，主已经医了他们。果然不错，他们在途中都痊愈了。医好的人虽然有四个，但是只有一个回来感恩，就是那个撒玛利亚人。主耶稣慷慨地说：“得医治的有四个人，那九个在哪里呢？其他的九个，我想他们太兴奋了，结果没有想到要感恩。天下永远是求人多，感恩的人少，你说对吗？”主耶稣借着这个事例来教训我们，向我们指出人性的一个大软弱，就是忘恩和不感恩，于是不配的神的最大的恩典。记得 我们蒙恩做一个记得赞美感恩给上帝的人。其次，末了第四，为求耶稣基督的事祷告。腓立比书第二章二十一节，耶稣基督的事是什么？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你们要先求他，他就是上帝，就是主耶稣，他的过和他的义。在基督徒的祷告生活当中，我提醒常常有这两种不协调、不完备的祈求祷告，就是专求自己的事，就是指地的为自己祷告，为妻子，为儿女，也是记得几个亲戚朋友、教会熟悉的弟兄姐妹祷告，少求天父主耶稣基督的过和义祷告，甚至没有求上帝主耶稣的过和义祷告。虽然天父上帝欢喜我们将自己一切的事，包括亲戚朋友、教会里的弟兄姊妹，也许包括我所说的或所提的祷告事项来祷告，借着祷告交托给天父，并且我们相信天父上帝也欢喜静听我们为自己的事发所发出的呼求。但是天父上帝更喜欢我们实实在在地负起责任，为万民、为地上掌权的、为上帝的国和义的事，每天祈求。因为三位一体的上帝不愿我们祷告的范围实现以一个小圈子里，他要我们把他的过和他的义都尽量以首位、第一位的事去在祷告祈求中。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登山宝训教了祷中立下一个基督徒最高 高的属灵准则。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借做下去的话，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这些东西是什么？马太福音第六章三十三节，上文主耶稣谈论信靠他的人不要忧虑吃什么喝什么，这就是我们的生命生活所需要的物质享受。主耶稣要我们遵守这个准则，就是要我们为我们的事祷告祈求之前之先，先要为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祷告祈求。主耶稣在教导我们的祷告时，他将教导我们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其实这就是祈求上帝的国和义祷告。最祷告最先的就是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然后才祷告我们用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为衣食物质祷告。事实上，我们在祷告中所犯的毛病，就是把圣经所看重的、着重的祷告程序颠倒了。我们总是求自己的事，我们注重自己的事，挥之费力的祈求，情辞必切自求，但对于上帝的事，主耶稣的事，就是他的国、他的义，我们不够关心，不够日夜日夜，不够迫切，不够诚实诚恳，这样我们就不知不觉把上帝的国、上帝的义放在次要的地位上了。这是一个极其可怕的危机。这危机足以破坏我们祷告武器的威力。我们与魔鬼在 临战中征战，使我们失去最高的战斗力。难怪魔鬼讥笑我们，因为为做自己，为做自己的毛病，为做自己的生活健康祷告，不要为上帝的国、上帝的义迁就自己的事，专求自己的事的真根源，无非是我们过于爱自己，少爱主耶稣基督，少关心上帝的国和他的义。我们对于祈求祷告这一事事，必须求上帝赦免，使我们有一个彻底改变的态度，以免在落日祷告生活的当中再次犯了本末导致的毛病。记得先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最后才求自己的事。保罗的时代，当时在为罗马帝国的君王，就乃是残暴的尼罗王和他的掌权者，都是逼迫基督徒的。保罗劝提摩太为罗马帝国的君王、一切掌权者祷告，是不寻常的，因为这件事关系到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这种祷告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同时注进主耶稣再来的是主次现他建立他的国和他的义在世界当中。因此我们为这动荡不安、摇飘摇的时代，特别在这种不信上帝的国家掌权者传讲福音，是不太容易的事。然而不管过去政治如何，环境的如何变化，我们相信主耶稣第二次来再来很快就会实现。如果我们在为掌权的人祷告，为传福音的努力祷告，全世界祷告， 这段时间很重要，我们跟魔鬼交战，变成有力量，左右他们的工作，影响了，影响掉他们的失败，为主的国和主的义实现。我们在为全世界传福音的掌权者的没有神的人祷告，我们为正常的叙事祷告，我们为异教的人祷告，极端的人祷告，很重要。这有人影响到主的国降临，主的义行在地上。我们啊，开始祷告的秘诀，我们啊，努力在祷告。祷告不是一条单行道，而是一条双行道。有一位神学家讲说，一个人开始祷告时是向上帝说话，但是他慢慢自己静下来的时候，最后他发现他是聆听上帝对他说话，这就是美好的祷告。美好的祷告有上帝的话语，圣经的话语，有我们的呈现，借刻的在一起，美好的结果就发现了。感谢赞美主，我们祷告，要请小峰长老祷告。Amen. Amen. Amen.
修正你自己心里面降智能到现在不会有权的恩主来到很好主耶稣基督的心
里面。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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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